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感谢主
啊！
主复活，今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一起来庆祝主的复活。我们请大家一起打开圣经啊，打开圣经，我们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二十四章，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我们一起读哈。弟兄们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我们找到就开始读哈。路加福音的第二十四章第一节开始，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说人子必须 交在罪人的手里，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他们讲这话，使徒以为是胡言，就不相信。好，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哈，谢谢大家。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差遣你的爱子，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而死。照着经上所说，他就被埋葬了，第三日复活。感谢神，他的复活给我们带来盼望，给我们带来力量，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每一天能够战胜罪恶，每一天能够战胜我们的旧我。求主继续今天就在我们当中，主啊，你就活在我们当中，你每一天带领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感谢神。今天呢是复活节哈，在很久以前他们在一起宣告的时候，就是圣经里面也讲了哈，他这个天使跟他们说，你们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接下来讲什么呢？接下来这些门徒就想起耶稣讲的话，然后他们就做什么呢？就去告诉。所以呢，就有一个传统，他们就为了庆祝复活节的时候呢，就常常去告诉，大声的去宣告。所以呢，他们就讲，哎，耶稣复活了，所以主耶稣基督复活了，我们就有一个彼此告诉，然后别人就一个回应，就说主耶稣基督确实复活了啊，果然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啊，要不然我们今天就做一下好不好？宣告主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主果然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感谢主。主耶稣基督复活了，主果然复活了，他真的复活了，他复活给我们看到生命啊！前天晚上我们在这里庆祝受难节，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们知道第三天他会复活，第三天复活，我们从各个地方看到这个复活的印记，我们从生命，从动物，从植物，从各个花花草草，我们看到生命的印记，所以很感谢神了。我们今天有这么漂亮的花哈，谢谢弟兄姐妹预备这些花。然后我们也看到，你如果在路上的话，你也会看到很多的这个花在路上，非常的感谢神。那么呢，这些动物、植物的这些生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提醒呢？那今天我们要从经文里面看一看哈，这些生命究竟对我们有什么样的意义？究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震撼？我们今天主要从第五到第九节这个地方刚才我们读了第一到第十二节，但是我们集中注意力在五到九节当中，我们看一看这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那些妇女们呢，去坟墓里面去看，因为他们知道耶稣被埋葬在那个地方，那么他带了很多香料，他们还想去给他一些更隆重的一个礼仪，要保持他的身体，所以他们就过去了。过去发生了一些事情，第二节就是说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当中滚开。那其他的福音书记载呢更加的详细一点，他甚至讲说，哎，那这个妇女们要想，这个石头那么重啊，那个门那么重，有谁会帮我把它打开呢？正在他们思考的时候，就有天使过来跟他们把门打开。 所以他们就进去了。进去之后呢，就在那里猜疑之间，因为他们看不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他们看到一个空坟墓，所以他们就开始思考，为什么坟墓是空的呢？两三天前不是我们都知道埋葬在这个地方吗？这个空坟墓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信息呢？究竟是盼望的信息，还是更加恐怖的信息呢？他们正在猜疑之间的时候，有两个人站在旁边，衣服放光，所以他们就更加的害怕。圣经里面记载，妇女们惊怕，将脸伏地。那两人就对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他们本来是在找耶稣的，他们不知道他们找的耶稣是一个活人呢，他们以为耶稣是个死人，所以到坟墓当中来找。但是天使提醒他们，耶稣是活人，耶稣复活了，告诉他们第一个信息，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复活了，已经复活了。这个记载在第五节和第七节。天使不光是停在这个地方，复活了，复活了，你们有什么回应？耶稣基督复活了，不是像你所原来想的，他死在那个地方，不应该在死人的坟墓之处去找活人。那么你现在知道他复活之后要干什么？接下来告诉他们两件事情要做，第一想起，第二告诉。既然是复活了，你想一想，其实早就告诉过你了，很多次告诉过你们了。主耶稣多次的跟他们讲说，我要被交到罪人手中，被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三日复活。跟他的门徒讲过，跟最贴近的门徒讲过，跟一般的会众也讲过，跟很多人都曾经讲过，他们就想起来。天使说，你们要想起来，这件事情没什么好稀奇的，早就告诉你们，你们要想起来耶稣讲的话。不光是这样呢，还要干什么呢？还有一些人没想起来，对不对？感谢神，有一些人先想起来了，但还有一些人没有想起来，你去告诉他，去提醒他。还有一些人没有想起来，还有一些人连想都没想过，就像我们以前一样，从来就没有听过耶稣基督的名字，更加不知道耶稣曾经死过，更加不知道耶稣第三天复活。我是到第24岁的时候才到这个地方来，第一次听到耶稣基督的名字。有多少像我们这样的人，从来都没听说过，从来没有想过，更不要提想起来耶稣曾经讲过的话。有多少人需要去告诉的？但他们选择第一批去告诉的人是谁？那些妇女们去告诉。到第9节的时候，他就说便从坟墓那里回去，把这一切事情告诉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他们去告诉的11个使徒和其余的人。当然天使也告诉他们他应该去告诉使徒，甚至还说得更加具体，说要告诉他们，在他们以先呢，我要去加利利也跟他们见面。不光是告诉他们我复活了，而且告诉他们接下来有什么样的计划。所以有复活的，有显现的计划都告诉他们。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复活，耶稣基督活人，不应该在死人当中。我们今天也是活人，不应该在过去的死我当中。耶稣基督在这个罗马书里面讲，他说基督若在你们心里面，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那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面，那么怎样呢？这个灵住在我们心里面，我们也是复活的人。所以今天我们也应该是复活的人，要找我们自己，或者我们就找那些已经复活的人，不应该在过去的老我，不应该在过去的死人当中再去找我们。我们怎么样去找呢？在这个空坟墓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信息更加的，就是从这个空坟墓当中我们更加的确信，想起耶稣所讲的话来的时候，才发现他的复活是真的。最开始这个空坟墓是从这些妇女们最先来看的，有人常常问这个为什么是妇女们先来看他，我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为什么妇女们先来看他。但是呢，从路加福音的24章以及第8章的记载当中，第24章里面记载的这几个女人，这几个妇女呢，在第8章几乎都出现过。而且第8章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讲法，就是当时供应耶稣和门徒的 很大一部分就是这几个人。如果你比较一下这几个人的名字，你会非常的惊讶，你就会发现耶稣基督和他的门徒们，耶稣基督在这里被记载，他们和他的门他和他的门徒们被供应，就是在这个地方哈，第八章，路加福音的第八章第二节开始，还有被恶鬼所附、被疾病所累、已经治好的几位妇女，内中有被称为抹大拉的玛利亚，曾有七个鬼从她身上赶出来，又有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拉并苏珊娜和好些别的妇人，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的。这几个人的名字几乎都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再一次出现，就是这几个人，他们平时是跟随耶稣的，是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的。当然耶稣不需要他们的供给，对不对？但是耶稣想要，耶稣接受了他们的供给。换句话说，耶稣今天也不接受，不需要我们的敬拜，他的荣耀彰显于天，他不需要我们给他增添一点什么，他不需要我们的敬拜，不需要我们的服侍，但是他想要，但他想要，他希望我们来就跟他有这样的一个关系。我们敬拜他是因为他配得，我们需要敬拜他，但是很可惜我们常常不想要敬拜他，这是一个很反合的事情。神不需要我们的敬拜，我们需要去敬拜他，但事实呢却常常是个反的。不管怎么样，耶稣接纳了他们的供应，耶稣和他的门徒接纳了他的供应，更加给了他们这个供应的机会，甚至后来保罗说供应都是神给的恩典了，你们可以去支持使徒，可以去支持神的上工，这是神给你们恩典你才可以做。神，换句话说，神给的妇女们恩典，让他们去供应耶稣，让他们去供应这些使徒，让他们继续的供应，继续的支持，继续的在耶稣安葬了之后还有一个延续的对他的一个服侍的关系，所以他们就是第一批人来到了。你可以看到这不是偶然的事情，他们第一批人来到这里看到空的坟墓，因为他们的服侍，神也接纳了他们的服侍，神也给了他们这样一个恩典，让他们第一批人看到这个空的坟墓。所以他们进去看到使者从天上下来把石头滚开，进去之后看不到主耶稣基督的身体，然后就叫彼得和约翰过来，彼得和约翰也看到坟墓是空的，感谢神，这个空坟墓让他们知道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耶稣复活了。虽然还不是很确信，但是神给他们机会，给他们恩典，让他们越来越确信。所以我们当中可能有好多人信耶稣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开始完全没有听说过，到听说之后将信将疑，到后来慢慢的信心长大，他们也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慢慢的长大，又想起来，不断的确认，不断的回忆，想起来，然后他们就告诉，所以想起来什么呢？他们想起了耶稣什么样的话呢？天使告诉他们说，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你们应该想起来以前讲过什么话。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中，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那这个类似的话在福音书里面出现多次，他们想起很多的话来，他们还想起很多其他的话来。你可以想见耶稣基督生前跟他们讲了多少的话，他们都可以想起来。耶稣甚至跟他们讲，嘿，我会走的，我走了之后会有圣灵降下来，我走了之后我会回来了。当然以什么样的方式回来他们不一定明白，是以这个复活身体的方式回来吗？还是以一个审判官的方式回来？还是以后在毁灭世界的这个方法来回来？他们不知道。但是耶稣说，我走了之后是为你们预备住处，之后我来接你们去与我同住，在那个地方，这很有可能是他们想到的。但他们究竟想到什么？他们想到耶稣会接他们回来，他们还想到什么呢？耶稣说，我走了之后要赐给你们那个保惠师，这个保惠师是来干什么的？保惠师顾名思义嘛，保惠师是 counselor， 那 counselor 的意思就是辅导员嘛，保惠就是给你恩惠，给你保护的， 顾名思义就是这样。在那个在希腊文当中，保惠师和圣灵和这些都有一个前缀在那个地方，是 para。para 的意思，大家如果在英文当中有很多 para 的词，比如说 parallel 就是平行嘛，对不对？所以 para 是一个前缀，在那个地方就是跟你在一起，在旁边的意思。那这个保惠师到你的旁边来，跟你在一起，常常是在你的旁边的，安慰你的，与你同行的，与你同走了，与你同过这个生活。所以耶稣基督讲过什么话，他们想起了。我们今天要想起耶稣什么样的话来？耶稣说要圣灵来，要你想起我一切的话。圣灵来是要来荣耀我的。所以今天我们如果圣灵住在我们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圣灵来，他是圣灵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的。圣灵来，他是要荣耀耶稣的。圣灵来是要帮助我们想起耶稣的话的。所以神帮助这些妇女们想起耶稣的话，今天他照样帮助我们来想起耶稣的话。所以耶稣的复活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罗马书这里一样，复活者的灵他来了之后呢，是要给我们带来力量。那个灵若是住在我们心里的话，那么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所以这个灵住在我们当中是要来使我们复活了，使我们从原来的罪恶当中得到摆脱了，使我们从原来罪恶的辖制当中走出来得自由了，使我们从原来罪恶的这个力量和控制当中打破这个束缚的。所以呢，我们总结一下，有的神学家就这样的总结哈，他说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天父上帝所预备的救恩究竟有哪些方面。他就是说这个救恩啊，可以体现在这三个方面。第一个，它会使我们摆脱罪的惩罚 penalty of sin， 摆脱罪的惩罚这个过程。也就是说，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一切的罪债都已经一笔勾销了，我们不再欠什么。就好像你欠人家很多钱，有人帮你还了，但如果欠别人一条命呢，我没办法还，我一还我这个人就没有了，就是灭亡。但是耶稣不希望那件事情发生，耶稣替我们还了，他的命就是罪的惩罚。像上次这个前天电影弟兄在这里跟我们分享讲道的时候，他就说所有人的罪都承担在耶稣的身上。圣经里面甚至讲神使那无罪的成为罪，好使我们在神的里面成为神的义，就是这样。所以第一个，我们今天看到耶稣基督死又复活，我们应该第一个感恩的就是我们的罪被赦免了，我们的惩罚被拿走。但是神绝不是停在这个地方，这个罪的惩罚拿走，罪的影响还在啊。就好像一个人如果他抽烟抽了很久，或者这个酗酒酗了很久，他终于戒了，然后呢这个学校里面如果是有这个学校或者是公司或者是什么，一般会有一个奖惩的一个制度啊。以前呢，我们自己读书的时候，也我在教书的时候，都曾经碰到过类似的一个例子。比如说家长呢，为了你的好处，就是说哎，你多少时间之后你不能再看那些电器了，如果再看的话，那作为一个惩罚呢，就是把你没收。如果比如说11点或者11点半不能再看 iPad， 不能再用电脑，不能再用电话。如果你看，如果被发现，如果被违反了这条规定的话，你应该把那个东西没收。没收这是个惩罚。好了，如果把这个惩罚拿走，假设把这个惩罚可以拿走，这个惩罚拿走了，说好了我不没收你，但是这个罪的影响还在。这个影响是什么呢？因为前一天晚上没好好休息嘛，第二天还是打瞌睡，这个是罪的影响还在持续。或者是说我还想继续去看，那个心里面那个想法他还抓住我们，那个是罪的影响，罪的诠释，罪的力量，我们称之为 power of sin。 耶稣基督甚至把这个也摆脱了，让我们去克服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给我们带着这方面的盼望，我们连这个罪的诠释都可以击败了，因为神已经得胜。 因为耶稣已经得胜，耶稣把这个让他死里复活的那个灵赐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可以去克服这个罪的影响。那么甚至到一个层次的时候，我们期待那天的来临，我们这个世界上再也不会有罪，新天新地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有罪的世界终会消除的，神的话安定在天，这个天和地都会灭亡的，有一个新天新地再来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憧憬那个时间，再也没有罪的 presence， 没有罪的存在。所以有神学家就把它讲成，就是说这个救恩的三部曲是击败罪的惩罚，也击败罪的权势，甚至也击败罪的存在。那么在这个当中呢，我们就看到这个罪的存在以及罪的力量以及罪的惩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怎么样透过主耶稣基督的复活把他们一一的击败的。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看一看罪究竟是怎么样来控制我们的，然后我们怎么样是靠着主耶稣基督可以击败那个罪的。这个兵法上面也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不是？让我们看到这个罪恶是怎么样来辖制我们，怎么样来操纵我们的时候，也许我们能够更加的战胜它。我们就不一一去读了，但是这个想法这里的一个大的图片是什么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复活是一个初熟的果子，那我们也会复活的。那这个复活呢，最后会有一些变化会产生，就是从朽坏的变成不朽坏的，从这个死的变成活的。那那个时候呢，整个死亡都被吞灭了，整个死亡都被耶稣所击败了。但是呢，他接下来就告诉我们说，嘿，这个死啊，这个罪啊，就是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辖制我们，透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辖制我们的呢？他说罪死得胜的权势在哪里呢？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呢？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就是律法。但是感谢神，是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得胜。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这个罪的权势是怎么样临在我们的身上。这个罪啊，就常常在透过这个律法，透过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一些解读来临在我们的身上。我给大家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跟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跟 Dan 的生活就是很相关。前天他站在这里做他自己的见证，他说他从小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当中长大，那他的父母是宣教士，那他从小就想要做好，对不对？当你想要做好的时候呢，一般会有很多结果会产生，要么呢就是你真的做好了，要么呢就是你觉得自己总是做不好，要么呢就是觉得嘿，虽然我做的不好，但是别人应该比我做的更坏，因为常常就有这正常的状况产生。你看他最开始的生活是说他想要做好，他也确实做的挺好，那做的挺好的时候呢，我们就容易产生一个思想，就是说嘿，你看我还不错哈，就是骄傲。当我们做的好，就是说依照某一种律法，依照某一种规定，依照某一种潜规则，我们觉得自己做的还可以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产生骄傲。但这个骄傲就是很大的罪，就是让我们跟神之间有鸿沟隔开的这样一个罪。当我们做的不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啊，这个命运对我们很不公平，我本来应该可以更好的，我本来可以更好的，但是现在要么就是这个世界不公，要么就是别人影响的，使得我没有达到最好。那这样的事情呢，不光是在Dan的生命当中出现，在我的生命当中也常常出现。我不知道你怎么样，我相信神造我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地方，我相信人的骄傲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罪。那么呢，我这个人呢，就是从小就很喜欢运动，我就很遗憾，就是那个小时候的就没有那个很好的机会去运动，小时候也没有很好的营养，也没有长到想要长高的那个程度。然后看到儿子这个能够进到学校的运动队，我就挺羡慕的啊，挺羡慕他， 有时候这个人的罪行真的是很大哈，你本来你爱他，你应该为他庆祝，为他自豪，对不对？但是呢，居然呢，我心里面居然还有嫉妒的心态在里面。你说这个人可恶不可恶？就是这样，非常的可恶哈。还有更可恶了。然后呢，我就说，那我们来打篮球吧。虽然我没有训练过，虽然你在学校里面常常训练，虽然我没训练过，我也不一定输给你啊。可以更好的证明我以前如果有机会我会更多的超过你。那总之就是那个骄傲在心当中作祟哈。所以我们就说我们打篮球吧。偶尔赢了他一次呢，我就跟他说以后我们再也不要打了。最后一次是我赢的。好，那个骄傲的人呢过去了一段时间，后来一想一想还是这个手上还是发痒嘛，有时候也是经不住这个诱惑，所以我们再来打吧。结果一打呢，你知道越多一天他的机会就越好一天哈，我的机会就越差一天，所以呢越多一天我大一天他又更加强壮一天，所以就很难赢他。所以有一次呢我就跟他打，但是呢我就很想赢他又赢不了，那怎么办呢？一方面自己内心里面在那里骄傲，在那里嫉妒，另外一方面呢就开始作弊。我就开始讲，嘿，我说哎，你看旁边什么，然后趁他不注意就投进一个，或者呢就死命推他撞他抓他拉他，就是这样的，就是犯规嘛，就是犯规。不过呢他也不是很在乎，他说爸爸就像撞在一堵墙上了，让你撞吧也无所谓，反正就撞就这样，不管怎么样就是勉勉强强，就是连蒙带猜就要耍赖，就各种各样的手段都用到了，最后终于赢了。赢了之后呢，照道理应该原来的心态觉得满足了，应该是满足了对吗？但是没想到一个更深的忧愁又来了。我刚才得罪神，我作弊了，我耍赖了，不光是神在控告我，经验也在控告我，回家说你怎么跟儿子这样耍赖呢，然后儿子也不高兴，爸爸你赢得不光彩，你耍赖赢了，这怎么办呢？就是这样的。但是感谢神，使耶稣基督复活了灵在我们当中的时候，我们就不再嫉妒了，我们就不再耍赖了，我们就不再在那个面子好像拉不下了。所以我经过长时间的祷告挣扎，后来我说对，建议你说的对，我应该去跟儿子道歉，我就去跟儿子道歉。我跟他一起祷告，我就说对不起爸爸耍赖了，这样做事情不荣耀神，做这些事情只是荣耀自己，那是没有复活的生命在爸爸里面。但是现在我要悔改，我们一起来经历死里复活的复活的能力在我们当中。所以感谢神，我们复活的灵，使耶稣基督复活的灵若是住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这个复活的生命不应该在这个死的旧我当中去找。所以天使问他们说，你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以为他还在这里吗？他不在这里，已经复活了。我好像就听到神的声音，我希望你也好像听到神的声音说，你为什么在骄傲当中找谦卑呢？你以为我们还应该在骄傲当中吗？我们不在这里，我们已经复活了。你为什么在迷茫当中找方向呢？我们还在迷茫当中吗？我们不在这里，我们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找到方向了，你为什么还在嫉妒当中找恩慈呢？我们不在这里，使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人可以让我们去有恩慈，不再嫉妒，可以去喜乐。我为什么在忧愁当中去找喜乐？我为什么在怀怨当中去找原谅呢？我为什么在仇恨当中去找恩慈呢？我们不在那里，我们复活的生命不在那个地方了，不在仇恨当中，不在嫉妒当中，不在纷争当中，不在结党当中，不在那个地方了。天使跟他的门徒讲，跟那些妇女讲，跟那些门徒讲，今天他也跟你讲，不要在那些嫉妒纷争当中，不要在那些忧愁当中，不要在害怕，不要在惊惧当中再去找你已经复活的自己了，你不在那里了。你想起耶稣讲的话来了吗？耶稣 就是讲的这些话。耶稣说他所复活的灵住在你我当中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复活的。所以我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想起神对我们的责备，不要再那么骄傲，不要好像做到一个事情的时候觉得啊，这是我挣来的，这是我得到的，这是我应该的，我比别人做得更好，不要有那种心态的骄傲，也不要有那种说哦，我没有得到，我本来应该要得到的，我之所以没得到是因为机会不公平，这是另外一种骄傲。我们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不需要那样的骄傲去伪装我们，我们不需要在神的面前好像是样样都行，我们可以犯错的，我们犯的错之后是可以认罪的，我们的这个罪性，这个 presence of sin 在这个世界，这个罪的存在还没被拿走的时候，我们人人都会犯罪的，你今天你明天还会犯罪的，耶稣基督已经接纳了你，你有什么资格不接纳耶稣已经接纳的人？求主帮助我们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当年怎么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今天也使你和我从死里复活，从嫉妒当中复活可以去庆祝，从怀怨当中复活可以去原谅别人，从纷争当中复活可以去与人合一，从这个抓举当中复活可以去给予。我有一次去这个一个教会里面去参加一个奋兴会，我本来不想去的，结果有不同的人总是邀请我，那个天使不断的派他们来邀请我，所以我后来就去了。我说我每天晚上都那么多事情，我哪里能够有时间去参加这个奋兴会？可是那天神就很奇妙，那天做的事情正好就取消了。我说好吧，昆明没有理由了吧，只好去了。所以那天是个礼拜二的晚上，我就去了别人教会的一个奋兴会。这个奋兴会是在这个是一个巡回的布道家啊，他的名字叫 Mr. Chris Miller 啊，他就在很多地方，他就开着一个房车，整个家庭在巡回布道了。这样到一个地方，就是如果教会接待他，他就在那个地方就开奋兴会、开布道会。那么呢，你知道这个巡回的布道家，他们也是神就透过这种方式来供应他们。那么在一个地方就要供应他们，就是那个奋兴会的地方就要供应他。像我们很著名的这个。宋尚杰博士以前就是这样的，常常去开奋兴会的，在一些地方去鼓励那些基督徒，去传福音给那些非基督徒。那么呢，我就去了。去的时候呢，那个教会一开始就收奉献，还没开始讲道就开始收奉献。我说我今天没有带钱呐、啊，我心里想今天没有带钱。其实我带了钱，我带的钱是大钞，直接100块的，就没有零钱，就没有零钱。然后我在那里，那奉献很快就收到我这里来了，我就坐了稍微中间一点点，那个他们一排一排收，就很快到我这里来。我在那里祷告，我说今天要不要奉献呢？我想我已经有很多奉献，我已经远远超过十亿的奉献，我已经奉献给我的教会，奉献给其他的机构，我都远远超过这些了。那我今天还要奉献吗？我在那里犹豫的时候呢，上面讲到的牧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如果你今天没有准备好呢，你以后再带来。我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借口，我就说哦，神已经派他说了这个话了，那我今天确实没准备好。我本来只想奉献20块、40块，可是我现在只有100块钱的钞票，所以呢，我今天没有准备好，所以我就不奉献了，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奉献。我也不知道我之后，他是一系列的，每天晚上连续5、6个晚上在那里。我说，我想，他说牧师说你以后准备好，以后来的时候要准备好，好吧。我反正今天没有准备好，至于以后能不能准备好，我今天不用管了哈，反正我今天没有准备好，所以我今天就没有奉献。结果呢，我就回去继续在思考。我说，究竟还有机会吗？礼拜三有祷告会，礼拜四可能有探访，礼拜五有可能又会什么，礼拜五又有查经。我想，应该没有太多的时间去了吧。结果没想到礼拜四又有一个时间可以去，然后就去了，就跟孩子们就带着孩子去了。孩子去了，在路上的时候呢，突然想起来，我说。我今天又没准备好，还是100块钱的钞票在我钱包里面。我就跟孩子们讲，我说怎么办呢？爸爸只想奉献40块钱，不想奉献100块钱。我们现在就取钱吗？他说，谁管你的？是你的事情，孩子的事情，你爱做什么做什么。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说啊，好吧， 我说也快到了，我说也没关系，我说我就祷告吧，看神怎么带你。我说我们就进去了，就拿了100块钱在钱包里面，果然他又开始来收奉献。然后呢，我就在那里祷告，我就说好吧，神透过这样的方式供应这位传道人，就是这种方式，这是神所悦纳的方式。我们是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人，为什么还总是抓取这个东西呢？这些钱不都从神来的吗？所以我就奉献100块钱，然后回家了，就很高兴，就跟孩子们就祷告，然后就回家了，然后这件事情也忘记了。你知道哈，很喜乐的时候你是觉得时间过得很快，就很容易就忘记了，很忧愁的时候你常常觉得度日如年一样哈。所以你可以想象那个真的是很喜乐，施比受更为有福，真的很喜乐，就回家就忘记这件事情。可是没想到过了好几天，神做了一件很奇妙的事情。我去一个就是上庭的时候呢，我本来应该交罚款是230块钱左右，就去交了那个罚款的时候呢，就到那里等着，那个警察就过来问我，就是因为那个交通事故是我的错误，我就需要交罚款嘛哈。然后呢就问我你要干什么，他说你来出庭是要干什么，我说我也不知道出庭干什么，反正就是看看有没有恩典，神不知道有没有恩典，这个地方有没有恩典，就想着很搞笑，到法庭里面去找恩典居然可以找得到，你想啊。然后他说哦，你是这样，你知道你来这里，你知道你做了错的事情，你应该罚款230块钱，知道吗？我说知道。他说我跟你开130可以吗？我说当然可以，谢谢你。然后我就回家，我就忘记了这两件事情，我都忘记了。后来又过了两天，我突然在那个开车时候突然想起这件事情了，突然一下子两件事情想起了。诶，我就想这两个钱不是一样的数额吗？我说神难道用这个事情来提醒我施比受更为有福啊？我说感谢神。当然你有可能想象是完全的巧合哈，这两件事情不一定有任何的联系，但是也有可能有某些事情的联系，它至少让我想起来，就像天使让门徒们说你想起一件事情了，你想起来神确实讲过施比受更为有福，你想起来神确实说你如果看到弟兄姐妹有需要却塞住那个供应的口的话，你的怜悯心在哪里呢？你怎么说可以爱神呢？你如果不爱你看得见的弟兄，你怎么可以爱看不见的神呢？这都是神讲过的话。那至少那个期间不管他有没有联系，但是神就使我们想起这些话了。使我们想起这些话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嘿，我们是一个复活的人，不再受那些东西的捆绑，这些死亡的东西，这些嫉妒的东西，纷争的东西，抓取的东西，不再控制我们，不再控制我们。所以感谢神，神让我们想起这些事情。神今天让你想起什么呢？神今天也许让你想起你过去常常是忧忧愁愁的，神让你想起的，不要在忧愁当中去找那位复活的人，不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你是活人了，你是喜乐的人。不要在忧愁当中去找那位救我了，我们是新的我了，你不在这里了。今天天使提醒你想起什么呢？想起什么你去告诉什么。天使估计也曾经提醒过马丁路德，有一次好像他忧郁到一个程度，都是这个寝食不安了，就非常的低沉的时候，他的太太他称之为 Kitty，就是 Catherine， 她称之为 Kitty， 很有智慧的一个女人，然后就穿了这个像要参加葬礼的这个校服，就到她的面前来，也很忧忧愁愁的样子。然后马丁路德就问她为什么会这样，她说我去参加葬礼了。参加谁的葬礼啊？耶稣的葬礼啊，耶稣的葬礼，耶稣复活了。耶稣复活了，当然她是神学家嘛哈，她知道一切的神学思想，她知道耶稣复活了，但是他的生命当中不一定在那个时刻，不一定是那个灵常常住在他的里面，不一定是那个灵一直在控制他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圣灵与情欲在相争，有时候圣灵和情欲相争，加拉太书里面告诉我们，圣灵和情欲相争的时候要结出什么样的果子来，有情欲的果子，有圣灵的果子。但是感谢神呢，他提醒他想起耶稣所讲的话，那透过 Katie 的嘴告诉他要喜乐。 所以他就开始有这样的喜乐，感谢神。所以我们今天学了什么样的功课？空坟墓当中天使跟我们讲，为什么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呢？他不在这里，他已经复活了。天使说，你们要想起耶稣对你们讲的话，你们要想起圣灵来了之后要做的事情，你们要想起使耶稣基督复活的灵若是住在你们当中，你们也会从死里复活，克服一切的劳碌。你们要想起你们的忧愁可以变成喜乐，你们的嫉妒可以变成庆祝，你们的怀怨可以变成原谅，你们的纷争可以变成合一。你们要想起圣灵所结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在你们心中。圣灵不光是提醒说复活的确据在这里，你们要想起神的话，圣灵还说你们要去告诉。所以今天我们学的第三个功课，去告诉。今天告诉谁了吗？神透过别人告诉你了什么？神透过你要告诉别人什么？我们给大家一个挑战，去告诉别人耶稣基督已经复活了，好不好？有时候可能就是手指上动一带，你的微信就可能，有可能打电话也可以，见面也可以，有很多的朋友。而且正好这个礼拜五我们就有机会，你想起礼拜五我们一个音乐布道会，你想起你的朋友来，圣灵提醒你去告诉他，你邀请他来参加音乐布道会，告诉他这个音乐的背后有一位神，这位神经历苦难，这位神伴随我们一起经历苦难，这位神要我们可以超越苦难，让我们可以破除冲破这个苦难，这是正是这个音乐会的主题。Sandra 音乐家他这次跟我们演奏的主题就是这样，要冲破苦难，要超越苦难，要战胜苦难。所以这位死里复活的主，他已经战胜了一切的苦难，他也会帮助我们战胜这样苦难。所以今天你有知道复活的确据吗？你有想起神的话吗？你有立志去告诉别人神的话吗？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让你的门徒看到空坟墓，让你的门徒想起耶稣基督的复活预告现在实现，让你的门徒也让我们自己想起，我们是复活的人，我们是有能力的人，我们是有神的供应、神的保护、神安慰、神责备的人。求主帮助我们想起这些话，就来告诉我们自己，也来告诉别人，也要听到别人来告诉我们的时候，要认准了这个是神派他们来告诉我们的。我们透过尊重他，透过尊重周围的朋友，透过尊重这个地上的权柄，而来尊重这位天上的权柄。感谢神，也爱我们，你让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你让他死里复活，你让他死里复活的灵今天住在我们当中，使我们死里复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